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10条新闻，我们慢慢听。今天这期我们先从新西兰的医疗系统讲起。Dr. Brian Betty 在卸任 General Practice NZ 主席的最后一天对 RNZ 说，眼下最重要的不是承诺一个 quick fix， 也就是快速修好，而是先让系统不要继续恶化。直接结果是，他将从这个行业代表角色转到 Health NZ 的董事会。最值得听的细节是，他认为今天做的决定会影响未来5年、7年，甚至10年的医疗服务。而现在的问题集中在 GP 等候、急诊压力、IT 系统失灵，以及 primary care 长期资金不足。这里的 primary care 中文可以理解成基层医疗，尤其是家庭医生、社区诊所这类第一线服务。报道强调，很多慢性病不是看一次就结束，而是需要同一个 GP 长期跟进，慢慢建立对病人的完整了解。General Practice NZ 是代表全科医疗的机构，而 Health NZ 是全国医疗系统里的核心机构。Betty 从前者转到后者的 Board， 重点不是个人升迁八卦，而是说明基层医疗经验正在被放进更大的系统决策里。第一个表达是 Halt the deterioration， 意思是停止恶化。语气比 simply improve 更紧急。The priority is to halt the deterioration. The team must stop the decline first. 听新闻时 ，halt 常用于政策、危机、疾病扩散这类需要立刻刹车的场景。第二个表达是 quick fix， 意思是快速但可能表面的解决办法，常带一点怀疑语气。There is no quick fix for the health system. A quick fix will not solve deep problems.近似说法可以是 easy solution 或 short term fix， 但 quick fix 更口语，也更像新闻采访里的真实表达。第三个表达是 underfunding， 意思是资金投入不足。报道里说 years of underfunding， 也就是多年累积的问题。Underfunding has put pressure on clinics. Years of underfunding are hard to reverse. 这个词常和 health,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s 连在一起，指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一个医疗领导人换岗位的新闻。更深一层，他在讲系统修复的逻辑。如果基层医疗继续被挤压，医院、急诊和病人都会承受后果。所以 ，Betty 说，先止住恶化，再谈治好系统。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我们换到地震消息。刚才我们听到新西兰医疗系统的压力，现在换到另一种公共安全压力。星期天晚上 ，Tiaruro 附近发生一次 magnitude 5.7 earthquake， 震中在 Tiaruro 西南约10公里，深度39公里。GeoNet 把这次 shaking 评为 strong。最直接的结果是，到晚上9点，已经有超过5240人报告 felt the shaking。报道说，目前没有立即的 damage or injuries 报告，但有人形容这是 sharp jolt 或 rumble， 房子和家具都被震动了。Tiaruroa 是新西兰北岛东海岸的一个地方，靠近海边，所以听地震新闻时位置很重要。报道最后提醒，如果在海岸附近，不只要知道地震时怎么做，也要知道 Tsunami Evacuation Route， 也就是海啸撤离路线。GeoNet 是新西兰常见的地震和地质监测机构。这里还出现一个说法 Shaky Isles， 字面是摇晃的群岛，是在说新西兰地震多。但科学家也提醒，最近几周虽然忙碌，整体上并不算异常。第一个表达是 has struck near， 新闻里说 a strong magnitude 5.7 earthquake has struck near Tiaruroa。 strike 在地震新闻里不是打人，而是袭击、发生并影响某地。 The quake struck at night, a storm struck the coast。 第二个表达是 no immediate reports of damage or injuriesImmediate reports 指事情刚发生后最早收到的消息，所以这句话很谨慎，不等于以后一定没有损失。There were no immediate reports of damage. Police received immediate reports of flooding.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则新闻真正的重点不只是一次 5.7 级地震，而是它放在 several weeks of heightened seismic activity 这个背景里，也就是说，媒体一边报告这次震动，一边提醒大家保持基本准备。但没有把它说成一场灾难。顺着这种长期风险管理的逻辑，下一条我们会听到 bird flu 在新西兰如何被当成需要共同适应的问题。刚才我们从地震转到自然风险， 这里顺着往下听，风险换成了 bird flu， 禽流感。新西兰官员这周告诉 MPS， 也就是国会议员，禽流感在新西兰的传播还在继续，国家可能需要 learn to live with it， 也就是学会长期和它共处。最直接的结果是，官方重点不放在马上消灭病毒，而是放在 surveillance, resilience, and protecting native species and poultry populations， 也就是监测、韧性以及保护本土物种和家禽。一个关键细节是，官员说这种病毒对人类仍然是 low risk， 但在哺乳动物里的感染数量正在增加。这里的 H5N1 是这次报道里的核心病毒株 ，A strain of bird flu。MPI 首席兽医官 Mary Van Andel 说，它先是在 Northern Hemisphere 出现，后来扩散到世界各地，可能通过 Antarctic and Subantarctic Seafaring Birds， 也就是南极和亚南极海鸟来到新西兰。再认两个机构名 ，MPI 是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主要产业部。DOC 是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保护部，他们向 Parliament's Primary Production Committee 做 briefing， 因为这件事同时牵涉野生动物、家禽养殖和农业风险。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learn to live with， 意思不是喜欢它，而是承认它很难完全消失，只能长期管理。可以说 ，We need to learn to live with bird flu. Farmers may learn to live with new biosecurity rules.第二个表达是 trade status remains unaffected， 意思是贸易地位暂时没有受影响。报道里指新西兰的贸易状态还没有因为 H5N1 改变。可以说 New Zealand's trade status remains unaffected. The company says exports remain unaffected. 第三个表达是 endemic disease， 地方性长期存在的疾病。官员说，如果它 become an endemic disease， 意思是病毒会变成无法根除、需要持续管理的状态。可以说 H5N1 may become an endemic disease. Endemic disease is harder to eradicat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听这类新闻时，隐藏逻辑是从 emergency response 转向 long-term management。也就是说，政府可能不再按一次性扑灭来设计政策。所以补偿、扑杀、贸易和养殖规则都会被重新计算。接下来我们转向教育现场，听一条关于 teachers using reasonable force 的争议。前一条我们听到的是学校和社会怎样面对长期风险，这里顺着往下听，话题转到课堂秩序。 ACT candidate Paul Henry 公布一项政策，想给老师更明确的 legal power， 也就是法律权利，把 seriously or persistently disruptive 的学生移出教室。直接结果是，老师可以把 disruptive students 送到 supervised space， 也就是有人看管的地方。关键细节在于 ACT 说，老师如果为了防止伤害或财产被破坏，使用 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te 的干预，工作人员应该受到保护。这里要听懂一个背景词， Section 99 of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 2020。 Section在法律里就是某一条、某一款。 Harry 说 ACT 要 clarify 这一条的边界，让老师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另一个词是 corporal punishment， 体罚。 Harry 特别否认这项政策会允许 corporal punishment， 他说重点不是惩罚孩子，而是在特定情况下恢复 classroom order。 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reasonable force， reasonable 是合理的，Force 在这里不是一般的力量，而是身体上的强制动作。Teachers may use reasonable force. The force must be limited. 第二个表达是 seriously or persistently disruptive. Seriously 是严重的， persistently 是持续的， disruptive 是扰乱秩序的。这个组合说明不是一次小问题，而是严重或反复影响课堂。The student was persistently disruptive. The class could not continue.第三个表达是 legal protections， 法律保护。报道里还出现 the law is actually on their side， 意思是老师需要知道法律站在他们这一边。Teachers need legal protections. The law is on their sid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课堂纪律政策，背后真正的逻辑是把责任线划清楚。老师什么时候能介入，学校什么时候能移除学生，家长什么时候必须参与。下一条我们会从学校转到文化遗产和政府责任。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学校里老师权力边界的问题，再换到这一条，焦点来到文化遗产和政府责任。 Maryland Court Judge Michael Dugan 裁定 Crown 也就是政府 不能只保护已经挖出来的古代外卡部分，而要面对整个发现的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法定责任。最关键的结果是，法院拒绝了 Crown 的说法，政府原本认为只有已经 excavated， 也就是挖掘出来的部分才算已经 found。可是法官认为责任 extend to the entire find， 延伸到整个发现。这里最紧迫的细节是，考古学家警告，可能只有不到 10% 的外卡被取出，剩下的还埋在 Rikuhu 的沙丘里，遇到大风暴可能被毁。这里的 Waka 是 Maori 语，指独木舟或航海 canoe。报道说，这是一艘 centuries old voyaging canoe， 也就是有数百年历史，用于远航的船，被认为可能是 pre-European Polynesian voyaging canoe， 所以它的价值不只是一个物件，而是连接迁徙、航海和文化记忆的证据。Rikuhu Chatham Islands 是新西兰本土东边的查塔姆群岛地区。新闻里说，这艘 Waka 是在 Rikuhu 北海岸一个私人农场的沙丘里发现的，所以问题才会同时牵涉土地、挖掘经费、所有权以及国家对受保护文物的责任。第一个表达是 sidestep its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sidestep 是绕开，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是法律规定的责任，放在新闻里就是政府不能用技术性解释来躲开保护义务。例句： The company tried to sidestep its legal duties. The judge said the agency had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第二个表达是 extend to the entire find. Extend to 是延伸到 the entire find， 指整个考古发现，不只是已经拿出来的碎片。这个表达在法律和政策新闻里很常见，用来说明责任、权利或影响范围。例句：The rule extends to all public schools. The protection covers the entire find. 第三个表达是 at-risk portions. At-risk 表示处于风险中的， portions 是部分。考古学家说，之前的 controlled excavation 是为了回收最危险、最容易受损的部分，但还有大量遗存留在沙丘里。例句： Workers removed the at-risk portions first. Heavy rain could damage the remaining portions.这一条背后的逻辑是，争议不只是350万纽币的挖掘费用，而是谁来承担文化遗产还没完全显现时的责任。Crown 想先确定 ownership， 让相关一方自己筹钱。但法院强调，在法律责任没有处理好之前，不能把还埋在地下的部分当作不存在。这里先收住，下一条我们转到 data centers， 看看新西兰想做区域数字枢纽时，又会碰到什么长期压力。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政府责任和历史遗存，这里顺着往下听，换到一个更现代的基础设施话题 ：data centers 数据中心。新西兰现在有超过60个 data centers。一份 BMI report 说，这个行业虽然增长很快，但外界对他们越建越多的担忧也在上升。这条新闻最直接的结果是，新西兰想成为服务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的 regional hub 可能会被拖慢。关键细节在电网。报告说，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监管、接入成本、本地反对声音，都可能让大型项目的 execution timelines， 也就是落地时间变得更长。这里有两个背景词先听懂。 Data center 不是普通办公室，而是存放服务器、运行 cloud services 的大型设施。 Regional hub 指区域中心，也就是说，新西兰不只服务本国用户，还想承接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一部分数字基础设施需求。另一个重要背景是 grid 电网。 Transpower 说，在 transmission pricing methodology 之下，像数据中心这样的 new large loads 要自己承担接入电网的成本，也应该带来新的发电能力来覆盖自己的用电需求。第一个表达是 regional hub， 意思是一个区域性的中心节点。新闻里说， New Zealand's potential to become a regional hub. Auckland wants to be a regional hub.The service reaches the Pacific from New Zealand. 第二个表达是 rising scrutiny， 意思是越来越严格的审视或质疑。这里说 rising scrutiny of the sector's impact on the grid， 也就是人们更关注数据中心对电网的影响。The project faces rising scrutiny. Regulators are asking tougher questions. 第三个表达是 social license domestically， 直译有点硬，可以理解为在国内获得社会接受度。报告说，这里有一种 tension， 一边想吸引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一边要维持本地公众支持。The company lost its social license. Local support matter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 data centers， 而是在问谁为增长买单。新西兰的优势是稳定政策和 renewable heavy power mix， 但数据中心越多，电网压力和社区接受度就越重要。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环境影响，话题会从电网转到 Whanganui 的 Balgani Landfill。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data centers， 也就是数据中心带来的长期基础设施压力。这里顺着往下听，焦点换到环境治理。新西兰政府将拿出大约50万纽币帮助调查 Whanganui 的 Balgani Landfill， 也就是一个已经停用的垃圾填埋场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最直接的结果是这笔钱会和 Whanganui District Council 的资金合在一起，用来做一次更完整的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关键细节在于这个填埋场从1956年开始使用，主体到1995年结束，部分区域还一直运行到2001年，所以它是在现代环保标准完善之前建成的。 Balgani Landfill 这个名字里， Landfill 指垃圾填埋场， Former Landfill 就是已经不再运营的旧填埋场。报道强调，它不像现代填埋场那样具备完整的 contain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也就是防止污染扩散和管理长期风险的设施。另一个地名是 Kokohuya Wetland， Wetland 是湿地，这个旧填埋场靠近湿地和水道，所以调查不只是看地面能不能用，更要看地下是否有 contamination 和 leachate， 也就是污染物和垃圾渗滤液可能进入周边水环境。第一个好用表达是probe into， 意思是对某件事展开调查，语气比 look at 更正式。新闻标题里常见 The council launched a probe into the site. Officials ordered a probe into possible contamination. 第二个表达是 remedial actions， 指补救措施，尤其是环境建筑法律问题里用来表示发现问题之后要怎么修复。The report recommends remedial actions. Remedial actions may take years.第三个表达是 a complete picture， 字面是完整图像，实际意思是全面了解情况。 We need a complete picture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The tests gave officials a complete pictur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这里隐藏的逻辑是政府不是马上宣布清理或开发，而是先花钱确认风险，因为旧填埋场的问题常常在地下水道和长期影响里。听懂这一点，后面再听到道路关闭、企业受影响这类新闻时，也能抓住同一个核心，基础设施的旧账最后都会变成今天的成本。再换到下一条，我们看 SH3 Awakino Gorge 的关闭给当地商家带来什么压力。前面我们听到的是 Whanganui 旧 landfill 的环境调查，现在顺着看另一种本地压力，一条路反复关闭也会直接压到小镇生意。 SH3 的 Awakino Gorge近期又要全线关闭，这是报道标题更正后说的第八次 recent closure， 地点在 Taranaki 和 Waikato 之间。这次关闭从 Saturday 22 August 早上6点到 Tuesday 25 August 晚上6点，持续四天。 Transport Agency 说施工队要安装 3 culverts， 也就是三条涵管，把现在流到路面上的水排走，但摸靠的商家说只要路一关，过路客就没了， CAF 甚至可能只能停业。这里的 SH3 就是 State Highway 3，新西兰一条重要公路。 Awakino Gorge 是其中一段峡谷路，作用像一个 link， 把 Taranaki 和 Waikato 连起来。所以它一关，不只是游客绕路， Freight Operators, Emergency Services 和本地店铺都会被影响。 Moko 是这条路边的小镇名。报道里 River Run Cafe 的 owner Dev Rawat 说，他们 depend on passing traffic， 也就是靠路过的人进店消费。 Waka Kotahi， 也就是新西兰交通机构，在报道里强调关闭道路是为了施工安全。第一个表达是 complete closure， 意思是道路完全关闭，不是单车道慢行。可以这样听 The highway faces a complete closure. Local shops lose customers during the closure. 第二个表达是 grin and bear it， 意思是明明难受，但只能咬牙忍着。放到这条新闻里，就是商家不喜欢关路，却没有太多选择。 Mokau businesses have to grin and bear it. The cafe owner wants compensation. 第三个表达是 last resort， 意思是最后手段，不到没办法不这样做。 Waka Kotahi 说 closing the road was always a last resort， 重点是在解释他们不是轻易关路。 A full closure is the last resort. Safety comes first on the worksit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四天修路，深一层看，是基础设施恢复和地方经济之间的拉扯。对交通部门来说 ,deep excavation, heavy machinery, open trenches, 让关闭变得必要。对小商家来说，每一次 closure 都不是抽象安排，而是工资、账单和当天收入。接下来我们从道路成本转到家庭成本，听听 Home Loan Fix 的选择。从上一条 SH3 封路对小镇生意的压力，我们转到另一个很贴近日常的钱包问题，房贷。ANZ 的经济学家说，如果你现在正考虑把 mortgage, 也就是住房贷款，锁定一个固定利率，一年期可能比两年期更划算。关键结果很直接，目前主要银行的一年期利率大约是 4.75% 到 4.99%， 两年期是 5.19% 到 5.45%， 也就是说，两年期给你更久的确定性，但现在的价格更高。而 ANZ 认为，短期固定利率还有一定价值。这里要听懂 RBNZ 和 OCR。RBNZ 是新西兰央行 ，The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OCR 是 Official Cash Rate， 也就是官方现金利率。房贷利率不完全等于 OCR， 但市场会提前根据 OCR 预期来调整贷款价格。再听一个背景词 ，Wholesale Rates， 批发资金利率。报道说，中东冲突缓和后，油价和批发利率一起下行。这让部分房贷利率回落，同时房价大体在 A flat path， 也就是走平，没有明显大涨或大跌。第一个表达是 fixing a mortgage， 意思不是修理房贷，而是把房贷利率固定下来。你也会听到 a one year fix 和 a two year fix 两个例句 ，We are fixing our mortgage for 1 year. A two year fix gives more certainty. 第二个表达是 take some of the heat out of inflation。字面是把热度从通胀里拿掉一些，实际意思是缓解通胀压力。相近说法可以是 ease inflation pressure。两个例句 ：Lower oil prices may take heat out of inflation. The policy eased inflation pressure. 第三个表达是 bracing for hikes。brace for something 是准备迎接困难或冲击 ，hikes 在这里是加息。报道的意思是市场已经在为利率上升做准备。两个例句。Markets are bracing for hikes. Borrowers braced for higher costs. 最后，把这一条的隐含逻辑说清楚。一年期看起来更便宜，不是因为风险消失了，而是因为市场已经把未来加息的一部分放进了两年期价格里。ANZ 的判断是，一年期利率明年要涨到相当高，两次一年期合起来才会比现在锁两年更贵。但如果你很怕意外，长期或混合期限仍然可能更适合。钱的部分先收住，下一条我们转去 NRLW 赛场。最后我们换到体育，把这一期收在 NRLW。Warriors Wahin 在 Wagga Wagga 对 Gold Coast Titans 最后以18-16输球，他们一度落后18-0，但最后阶段连续追分，把比赛重新拉回悬念。最直接的结果是 Warriors 吃到本赛季 NRLW 第二场败仗 ，Titans。则靠这场胜利巩固第三名。最关键的细节是 Warriors 还剩16分钟时才开始大反攻 ，Mel Hufanga、Ivana Loititi 和 Stacy Walker 都参与得分，但时间不够了。这里的 NRLW 就是 National Rugby League Women's 澳式橄榄球联盟的女子赛事。Warriors Wahin 里的 Wahin 是毛利语，意思是 women， 所以它指的是 Warriors 女队。再听一个比赛背景词 Magic Round。它不是魔术表演，而是联赛把多场比赛集中安排在一个地点，一个周末里打，方便球迷连续看球。Wagga Wagga 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城市，这场比赛就在那儿进行。第一个好用表达是 fall short， 意思是差一点没做到，常见在比赛、目标和预算里。The Warriors fell short by 2 points. The comeback fell short in the final minute. 第二个表达是 clawed their way back。字面上用爪子一点点爬回来，在新闻里就是艰难追赶，顽强追回局面。They clawed their way back after halftime. The team clawed its way back into the contest. 最后这条背后的逻辑是，比分只差两分，但新闻重点不是单纯输球，而是晚来的反扑。Warriors 还暂时留在前四， 但 Titans 通过这场胜利稳住排名，所以这场球听起来像遗憾，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积分榜上的小差距往往就是由这种最后几分钟决定的。今天这一组新闻就到这里。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